吕端，字义直，幽州安次人。父亲吕琦在后晋任兵部侍郎。吕端少年时聪颖敏悟，喜好学习，凭借恩应补任牵牛背身，历任国子主簿、太仆寺丞、秘书郎、直弘文馆，改任著作左郎、直史馆。太祖即位后，升任太常丞、知郡一县、同判定州。开宝年间，西上阁门石好崇信出使契丹，让吕端借太常少卿的身份担任副使。开宝八年，任洪州知州，还没上任，改任司门员外郎、知成都府、赐金子官服。他治理政务清简，远防百姓感到便利。恰逢秦王赵廷美担任开封府尹，赵吕端受考公员外郎，充任开封府判官。太宗征讨河东，廷美将有留守的命令，吕端对廷美说，主上治风沐雨，已是吊民罚罪，大王是清闲之人，应当率先护从，现在主管留守事务不合适。廷美因此恳请随行。不久，因为王府亲吏请求执事者违法购买竹木一事受牵连，被贬为商州司户参军，一任汝州，又任太常丞，判太常四事。初经任蔡州知州，因政绩好，吏民联名上奏请求留任，改任祠部员外郎，知开封县，升任考公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。出使高丽，暴风吹断桅杆，船夫恐惧，吕端读书如在书斋时。升任户部郎中，判太常寺监理院，选任为大理少卿，不久拜授右谏议大夫。许王赵元熙担任开封府尹，又任判官。许王去世，有人揭发其隐秘之事，吕端因辅佐无方被牵连，派御史武元颖、内侍王继恩到府中审讯。吕端正在处理公务，慢慢起身等候。二使说，有诏书要审查你。吕端神色自若，回头对随从说，取帽子来。二使说，何必如此急促？吕端说，天子有制书讯问，就是罪人了，怎能在堂上面对制使？于是下堂随问回答，降任卫尉少卿。恰逢设置考科院，众官中有因过失被罚居闲散之职的，引荐对答时都哭泣，以饥寒为由请求。轮到吕端，他上奏说，臣先前辅佐秦邸，因不减数府吏，贬谪商州院，陛下又提拔臣到官籍中任用，现在许王暴卒，臣辅佐无状，陛下又不重责，让臣担任少烈，臣罪大而幸甚。现在有司考和官员，如果能让臣得到颍州副使，是臣的愿望。太宗说，朕自己了解你。不久恢复旧官，担任枢密直学士，一个月后拜授参知政事。当时赵普在中书省，曾说，我看吕公奏事，得到嘉赏不曾喜悦，遇到挫折不曾畏惧，也不在言语中表露，真是台府之才。一年多后，左谏议大夫寇准也拜授参知政事。吕端请求位居寇准之下，太宗就任吕端为左谏议大夫，在寇准之上，常常单独在便殿召见，说话必定超过一整天。升任户部侍郎、平章事。当时吕蒙正为宰相，太宗想任吕端为相，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，太宗说，吕端小事糊涂，大事不糊涂，决意用他为相。恰好在后院设宴，太宗作钓鱼诗，有句说，玉耳金钩身未达，盘膝须问钓鱼人，意在嘱托吕端。几天后罢免吕蒙正，而任吕端为相。起初吕端之兄吕余庆，建隆年间以藩府旧僚参与大政，吕端又居相位，当时舆论认为荣耀。吕端为官近40年，至此突然被蒋擢，太宗还遗憾任用得晚。吕端为相稳重，识大体，以清简为务，考虑到与寇准同列，自己先居相位，恐怕寇准不平，就请求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压班之应，同升正侍堂，太宗听从。当时同列奏对多有异议，只有吕端很少提出建议。一天，内出手札告诫说，从今以后中书事必须经吕端详细斟酌才能上奏。吕端更加谦让不敢当。起初李继迁骚扰西部边境，保安军奏报抓获其母亲，至此太宗想杀他，因寇准任枢密副使，单独召来商议。寇准退出，经过宰相幕府，吕端怀疑商议大事，拦着寇准说，皇上告诫你不要对吕端说吗？ 寇准说没有。吕端说边境常事吕端不必参与，如果是军国大计，吕端备位宰相不可不知。寇准就告知缘由，吕端说如何处置。寇准说想在保安军北门外斩首以警凶逆。吕端说如果这样不是良策，希望稍缓，吕端将复奏。入宫说从前项羽抓到太公想烹杀，汉高祖说希望分我一杯羹，举大事不顾其亲，何况季谦是悖逆之人，陛下今天杀其母，明天能擒获季谦吗？如果不能，只是结下怨仇，更加坚定其叛心罢了。太宗说那怎么办？吕端说依臣愚见，应该安置在延州，派人好好抚养，以招降季谦，即使不能立即投降，最终可以牵制其心，而他母亲的生死之命握在我们手中。太宗拍着大腿称好说没有你几乎误我大事，就用其策。其母后来病死在延州，季谦不久也死，季谦之子最终那款请命是吕端的功劳，升任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。太宗病重，真宗为皇太子，吕端每天与太子问安。等到病情危急，内侍王继恩忌惮太子英明，暗中与参知政事李昌龄、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、知制告胡旦谋划立故楚王赵元佐。太宗驾崩，李皇后命王继恩召吕端，吕端知道有变，将继恩锁在阁内，派人看守后入宫。皇后说公车已驾崩，立嗣已长，是顺理，现在怎么办？吕端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，现在刚弃天下，岂能立即为命而有意义？于是奉太子到福宁亭中。真宗即位后垂帘引荐群臣，吕端平立殿下不拜，请求卷帘上殿审视，然后下阶率群臣跪拜呼万岁。任李继勋为史相前往陈州，贬李昌龄为中武军司马，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，军州安置，胡旦除名流放寻州，抄没其家产。真宗每次见辅臣入队，只有对吕端肃然拱手作揖，不直呼其名。又因吕端身材高大，宫廷台阶稍高，特令工匠制作内壁。曾在便殿召队询问军国大事长久之志，吕端陈述当事急务都有条理，真宗嘉奖采纳，加授右仆射兼修国史。第二年夏天生病，诏令免去长参，在中书省办公，尚书请求解职不许。十月以太子太保罢相，请假300天，有司说应当停发俸禄，诏令照常赐予。皇帝亲临问病，吕端不能起身，抚慰甚厚，去世，享年66岁，赠司空，谥号正惠，追封妻子李氏为金国夫人，以其子吕藩为太子中摄，吕寻为大理评事，吕蔚为牵牛备身，吕矮为殿中省骏马。吕端仪态俊秀，有气量，宽厚多数，善谈笑，心胸豁达，虽多次被贬退，从不以得失介怀，善于与人交往，轻财好施，从不过问家事。李维清由知枢密改任御史中丞，认为是吕端压制自己，等到吕端免去朝业，就弹劾长参官因病请假超过一年仍领俸禄，又构陷人告发唐吏过失，想借此重伤吕端。吕端说我直道而行，无所愧畏，风波之言不足忧虑。吕端祖父吕衍曾在沧州节度刘守文手下任判官，刘守文作乱时吕衍全族被害，当时父亲吕琦年幼，同郡赵玉茂封任骗奸者说这是我弟弟，不是吕氏之子，得以幸免。赵玉之子赵文度为耀州帅，赵文度之孙赵少宗10余岁，吕端视如己出，上表推荐赐出身。前宰相冯道是乡里世交，冯道之子冯正之因病废，吕端分俸禄给他。吕端两次出使绝域，齐国叹服尊重，后来出使者常问吕端是否为宰相，其名声如此显著。景德二年，真宗听说吕端后嗣不振，又录用吕蔚为奉礼郎。吕藩后因病卒不能朝谒，请假多年，有司上奏停其俸禄，真宗特令恢复旧官，分司西京给俸禄家居养病。吕端不恤资产，吕藩兄弟贫困，又迫于婚嫁，于是抵押其宅地。真宗时出内府钱500万赎回还给，又另赐金帛让他们偿还旧债， 派使者检教家事。吕蕃、吕循多官至国子博士，吕位至太子中舍。毕士安，字仁叟，代州云中人，曾祖宗御，曾任本县令。祖父毕求，曾任本州别驾。父毕义陵多次被征召到使府任职，中官成令，于是定居。士安少年好学，侍奉继母注释以孝闻名。注释说，求学必须找良师友，就与他到宋州，又到郑州，对杨仆、韩丕、刘熙为友，因此成为郑人。乾德四年考中进士。滨州帅杨廷章征召入幕府，掌管书奏。开宝四年，历任济州团练推官，专管专卖，每年课税增加。改任兖州观察推官。太平兴国初年，任大理寺丞，领三门发运事。吴越前处纳土，被选为台州知州，上言前世上图籍有司都虚增赋税数字，现在湖海兴富百姓刚得天子命礼，应当安抚，希望一律用旧籍。诏令听从。次年升任左赞善大夫，一任饶州，改殿中丞。赵还任监察御史。又出京任黔州知州，因母亲年老院降任以便奉养，改兼汝州到田务。雍熙二年，诸王出阁，谨慎选择僚属。以余部郎中王圭从兼陈王府记事参军，水部员外郎王素兼韩王府记事参军，秘书程张茂直兼义王府记事参军，士安升任左拾遗兼济王府记事参军。太宗召见说，诸子生长宫廷，未习外事，年渐成人，必靠良师赞导，使其日闻忠孝之道，你们要努力。赐席衣银带安乐马。士安本名士元，因源自范王会，于是改名，升任考公员外郎。端拱年间，诏令王府僚属各县所著文章。太宗阅览多日，问近臣说，其才已见，其行谁优？有人以士安回答，皇上说正合朕意。不久以本官之志告王，请求对答院留府邸，不许。淳化二年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大臣以张继推荐，太宗说，张继看毕士安的词艺经历固然不差，但品行远在下。士安因复名义陵上章隐蔽，朝议认为二名不偏会，不听从。三年，与苏义简同知共举，家主客郎中。因病请求外任，改又建议大夫知颍州。真宗以寿王隐开封府，召为判官，即为皇太子，以兼右庶子升给侍中。登位后，命权知开封府事，拜工部侍郎，枢密直学士。当时近臣有仗势强取民间以订婚之女，其家宿于府，士安因对奏归还之。公府常从担任停职者，每次受任外官，必令士安告诫勉励。咸平初年，辞去府职，拜礼部侍郎，复为翰林学士。诏令选官校刊《三国志》《晋书》《唐书》。有人言两晋是多比恶不可流行，真宗以此于宰相。士安说，恶以戒事，善以劝后，善恶之事，春秋被宰。真宗以为然，于是命刊刻。士安因眼疾请求解职，改兵部侍郎，出京之潞州，特加月给之数，入为翰林侍读学士。景德初年，兼秘书监。契丹谋划入境，士安首先上书武士英召，陈选将饷兵理财之策，真宗嘉奖采纳。李沆去世后，毕士安被任命为吏部侍郎，参知政事。他入朝谢恩，真宗说，还没结束，我将要任命你为宰相。毕士安叩头。真宗说，我依靠你辅佐，岂止是今天，但目前时局多变，我想找一个与你共同升进的人，谁可以？毕士安回答说，宰相必须有相应的才能才能担任这个职位，我愚钝老朽，实在不足以胜任。寇准兼具忠义，善于决断大事，这是宰相之才。真宗说，听说他喜欢刚愎人性。毕士安又回答说，寇准正直慷慨有大节，舍身报国，坚持正义，痛恨邪恶，这是他平素积累的品德，朝臣中很少有人能超过他，只是不被世俗所喜欢。如今天下百姓虽蒙受美德，休养生息，但西北边境仍有骚扰成为边患，像寇准这样的人正是应该任用的。真宗说，好，我将借助你的老成得望镇住他。 不到一个月，毕士安以原官与寇准一同被任命为平章事。毕士安兼兼修国史，地位在寇准之上。寇准为相，坚持正义，痛恨邪恶，小人天天想着如何陷害他。有个平民申宗谷告发寇准与安王赵元杰交往，寇准惶恐，不知如何辩白。毕士安极力为他辩护诬陷，把申宗谷交给司法官员，完全查明了奸诈欺骗，斩杀了申宗谷，寇准才安定。景德元年九月，契丹统军踏懒率兵分路劫掠威鲁、顺安、北平，侵犯保州，攻打定武，多次被各军击退，于是向东驻扎在阳城殿，然后进攻高阳，未能得逞，转而窥伺贝州、冀州。天雄军号称20万兵力。真宗坐在便殿询问对策，毕士安与寇准逐条陈述防御准备的情况，又一起建议请真宗亲征澶渊。毕士安说前往澶渊应在仲冬，寇准认为应当立即前往，不可拖延，最终采用了毕士安的提议。当初咸平六年，云州观察使王继忠战败陷落契丹，到这时他替契丹上奏请求议和，大臣们没人敢表态，只有毕士安认为可以相信，极力赞成真宗应当笼络不断，逐渐允许和议。真宗说敌人如此强悍，恐怕不能保证。毕士安说，我曾经得到契丹降兵，说他们虽然深入，但多次受挫，不太得志，暗中想撤军，但耻于没有名义，而且他们难道不怕我军乘虚攻破他们的巢穴吗？这次请求恐怕不假，王继忠的奏报我请求担保。真宗高兴，亲笔诏书给王继忠，答应其请求和议。当时已下诏亲征，但议论者仍然喧闹，两三个大臣进献了金陵和成都的地图。毕士安急忙与寇准请求面谈，极力陈述不可，只有坚定原定计划。真宗整军将行，太白星白天出现，流星从上台北贯穿斗魁。有人说军队不宜北上，有人说大臣因此心向。毕士安正好卧病，写信给寇准说多次请求带病随行，亲笔诏书不许，如今大计已定，只有望君努力。我毕士安能够以自身当心变而成就国事，是我所愿的。不久病情稍好，追到澶渊，在行宫谒见。当时已聚集数十万军队，契丹大阵，但仍率众劫掠得清。到达澶州北境，被俘虏发射，踏懒战死，敌军溃散逃走。适逢曹利用从契丹出使回来，完全得到了和谈的要点，又与其使者姚东之一同前来，讲和的协议于是确定。每年送给契丹银绢30万，朝廷议论都认为过多。毕士安说不如此，契丹所顾虑的不重，和议恐怕不能持久，等到停战随从还朝。于是巡视边防要地，挑选良将更换安置，雄州用李允泽，定州马之杰，镇州孙权照，保州杨延昭，其他地方选择任用各得其人，命令边塞上得到境外牛马之类的一律归还，开通户市，解除铁禁，招抚流亡，扩大储蓄。不久夏州赵德明也归顺内附，两方平定后，内外大致安定。根据时事制定法令，依次施行，重新设置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等科目，以扩大取士范围。景德二年，毕士安上书七八次，因病请求免职，真宗下诏褒美，不同意，派使者敦促小玉，不得已重新启用处理政事。十月早晨上朝，到崇政殿厢房，疾病突然发作，真宗步行出来探视，他已经不能说话。诏令内是窦神宝用监鱼送回家中，去世，享年68岁。真宗亲临哭吊，罢朝五天，追赠太傅、中书令、谥号文简，派皇城使魏少卿操办丧事，有关部门提供仪仗，录用其子毕士长为太子中摄，毕庆长为大理寺丞，孙弼从古为降作监主簿。毕士安端正稳重，深沉文雅，有清明的见识，含蓄有风度，善于言谈，所到之处以言正著称，年老眼花，读书不停，亲手校对，有时亲自善写，又精于诗词文章，有文集30卷。曾对人说，我仕宦没有赫赫声誉，只是尽力约束自己，希望少有过失而已。所有交往没有党派援引，只有王佑、 吕端受到他的推重，王旦、寇准、杨毅与他相友善，王宇称、陈鹏年都是他的门生。王宇称是济州人，年幼时因是到毕士安的官舍，毕士安看出他不是普通儿童，留下他教他学习，学业日益显达，后来就科举得中晋升任用，反而在毕士安之前。等到毕士安任知至告，他的任命诏书就是王宇称写的。毕士安去世后，真宗对寇准等人说，毕士安是善人，是奉我于南府、东宫，直到府相，修身慎行，有古人之风，突然这样沦没，深可哀悼惋惜。等到王旦任宰相，当面奏说，陛下以前称赞毕士安清廉谨慎如古人，在位官员听到后感叹，官至府相，而四方没有田园居地，去世后未到丧期结束，家用已经缺乏，真不辜负陛下所知，但让他家借贷为生，应该有人周济，我私下认为应当出于皇恩，不是臣敢做私人恩惠。真宗感叹，赐白银五千两。儿子毕氏长官至位卫卿，毕庆长官至大府卿，孙子毕从善人光禄少卿，毕从古任驾部郎中，毕从后毕从会任检校水部员外郎，毕从检任博罗县令，毕从道任殿中丞，毕从范任山南西道节度推官，毕从义任太常寺太主，毕从周人朝散郎，知扬州曾孙毕仲达，毕仲衍官至郡守，毕仲衍、毕仲游、毕仲玉。毕仲衍字仪仲，凭借祖荫任阳翟县主簿。张便是本县人，正镇守许州，向朝廷请求想兴办乡校，已经备办材料计算工艺，又任听百姓自愿出力捐助。同乡马红以口舌在乡里横行，欺骗各位富豪说张公兴学，而县令却借此向百姓征收，从十百到千万没完没了，你们将不堪承受。如果捐给我百金，我能停止这项公益。富豪相信他的能力，给了百金。马红立即到府中宣称，县吏全部私吞办学费用，又将向百姓征收。张便果然怀疑，命令县吏暂且停止，又在路上张贴此事。县令想上书辩白，毕仲衍说没有益处，不如逮捕马红惩治，不便自明。适逢代理县政，立即逮捕验证，五天后查获其奸情，报告张便，将马红流放邓州，全县庆贺。给事中张问住在乡里，对毕仲衍说，谚语说除一恶常十善，说的就是你啊。考中进士，调任沈丘县令。欧阳修、吕公柱推荐他入司农四任主簿，升任丞。吴冲推荐为中书检正。奉命出使契丹，宴会上射箭连续射中靶心，众人惊异，而且因他仪容唯美，暗中派人取他的衣服作为尺度，制成衣服赐给他。当时参加契丹的元旦朝会，完全记住其朝仪节奏，画成图画回来进献。后来前协出使，契丹主还问毕少卿是什么官职，现在在哪里。王圭与吴冲不和，认为毕仲衍是吴冲所用之人，多次寻找罪过想伤害他，始终无隙可乘，只是滞留不升迁。经过四年，才以密阁效力同知太常礼院，任官制局检讨官，起草文字数以千万计，区别分类，增减删补，都曲折详尽得当。凡是宫中有事询问，必须毕仲衍然后回报，他人不知。撰写《中书备对》三十卷，士大夫家争相传抄其书。高丽使者入贡，诏令接待。上元夜，与使者宴饮于东阙下，作诗歌颂圣德，神宗一运和赐，当时以为荣耀。官至施行，皇帝亲自提拔为起居郎，王圭扣留任命，认为太急迫，在皇帝面前争辩。皇帝连声说，这是他应得的。不久，突发疾病，一夜间去世，享年43岁。皇帝派宦官慰问其家，赐住丧钱50万。毕仲由字公叔，与毕仲衍同榜登第，调任寿丘这城主簿、罗山令、环庆路转运司干办公事。跟随高遵玉西征，运输七县紧迫，陕西80县运粮民夫30万，一旦全部集中，转运始犯纯粹。李察打算接受他们的赋税并供给粮食，一定旷日持久才能办到。适逢召集辽属商议，都不知所措，把事推给毕仲由。毕仲由召集各县吏， 命令先城县金银布帛钱币的总数，告诫不要打开锁钺，共同登记其名数作为凭证，预先准备数千斛量，彻底拆除仓库墙壁，使运粮者到其处各自凭斗盖，交纳一半而以一半自己，不到一个早晨就迅速散尽。第二天大军于是出发。范纯粹、李察感叹并道歉说，没有你几乎坏了我们的事。元佑初年，任军弃位欲成。赵氏学士院同参加策问的有九人，是黄庭坚、张磊、晁补之等人。苏轼认为他的文章奇异，擢升为第一。嘉吉贤孝礼，开封府推官，出朝提点河东路刑狱。韩轸以原宰相身份在太原，按察事视如列举。韩轸的奴仆告发有士卒在公堂旁抢掠其衣服，韩轸发怒，将把士卒治罪。毕仲由说，奴仆衣服轻薄而敢抢掠于帅府，不合人情，将奴仆交付监狱审理，士卒得以免罪。太原铜器闻名天下，独不买一物，怕人以为矫情，临行时买两个茶匙离去。韩轸说，相公叔可说是真正清廉了。赵如任命为直方、司勋二员外郎，改任密阁校礼、知耀州。这一年大旱，毕仲由在百姓未饥荒前，在境内张贴告示说，郡中赈济和平敌若干万担，实际是虚张其数。傅氏知道有准备，也相互劝勉开仓，供百姓来救时的179,000口，没有一人离开其乡。徽宗时，历任之政运二州、京东、淮南转运副使，入为吏部郎中，进言孔子庙从颜回以下都被朝廷授爵，待官冕居于正位。而孔子的儿子孔鲤、孙子孔吉却穿便服带服经祭祀，不相称，诏令都追封为侯。毕仲由早年受之于司马光、吕公著，未及任用。范纯仁尤其了解他，当政时又适逢他居母丧，所以未曾得到一点升迁，但后来也落入党籍，坎坷于散官中，享年75岁。毕仲由作文切合事理而有根底，不做浮夸鬼诞、戏弄不庄之语。苏轼在馆阁颇以言语文章归介实证，毕仲由担心他招祸，写信告诫他说，孟轲不得已而后辩论，孔子想无言，古人所以精心谋划巩固功业而保养寿命，未尝不由此。你自从历朝以来，祸福利害官身之事未曾说，只是可惜你的言论罢了。言语的牵累，不只是出口的才是言语，其表现于诗歌、赞颂于附送、寄托于悲鸣、注入于续记的也是言语。如今之畏惧于口而不知畏惧于文，肯定正确的则被肯定者高兴，否定错误的则被否定者怨恨。高兴的人不能帮助你的计谋，而怨恨的人或许已败坏了你的事。天下评论你的文章，如同孙膑用兵，扁鹊医病，本来已指名道姓了。即使没有是非之言，还有是非之疑，更何况有呢？官职不是谏臣，职务不是御史，而非议众人所不非议之事，微身处会而周旋其间，几乎如同暴食就逆一样。司马光执政反对王安石的做法，毕仲由写信给他说，从前王安石以星座之说打动先帝，而忧虑才用不足，所以凡是能收取民财的政令无不实行，大致散发青苗，设置事宜，征收役钱，改变严法，是具体措施。而想星座忧虑不足是意图，如果不能杜绝其星座的意图，而只想禁止其散发征收变更设置的事，所以百说百不行。如今就废除青苗，罢除事宜，减免役钱，去掉严法，凡是号称有利而伤民的一扫而改之，那么向来推行新法的人必定不高兴，不高兴的人必定不只说青苗不可废，是义不可罢，义钱不可免，严法不可去，一定操不足的意图，说不足的事，以打动上意，即使让十人听之也会被感动。如此则废除的可以再散发，罢除的可以再设置，减免的可以再征收，去掉的可以再存立，那么不足的意图能不预先治理吗？魏晋的计策应当大规模计算天下的收支，深入了解出入的数目，将各路所积累的钱粮统一归给地官，使经费能够支撑20年的开支，几年之间又将比现在增加10倍，让天子清楚知道天下财务有余，那么不足的言论就不能再沉奏到面前， 然后所议论的新法才可以永远废除而不能再施行。从前王安石在位时，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党羽，所以他的法令能够推行。现在想要挽救以前的弊病，而左右侍从、执司、使者十有七八都是王安石的同党，即使启用两三位旧臣，任用六七个君子，然而在百人之中只存有十多人，哪里谈得上形势可以有所作为呢？形势不可为却想去做，那么青苗法即使废除了也将重新发放，何况还没有废除呢？释义法即使罢停了也将重新设置，何况还没有罢停呢？以前严法也没有不是这样的，用这种办法来挽救以前的弊病，就像人久病而稍微好转，他的父子兄弟喜形于色却不敢祝贺，因为他的病还在。司马光、苏轼收到信后感到震惊，果然如他所忧虑的那样。毕仲玉历任国子监丞、诸王府侍讲、知凤翔府，因兄长毕仲游陷入党籍，案例被废除。徽宗说毕仲衍曾受先帝之谕，可以除去罪籍，任命毕仲玉为都官郎中，升任秘书少监，去世。寇准，字平仲，是华州下归人，父亲寇相在后晋开运年间应召担任魏王府记事参军。寇准年少时英武豪迈，精通春秋三传，19岁时考中进士。太宗选拔人才，经常亲自在殿前询问，年纪小的往往被罢退。有人教寇准虚报年龄，他回答说，我正准备进取，怎么能欺骗君主呢？后来考中，被授予大理评事，担任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知县。每次征调赋役，从不轻易发出符令，只是将乡里百姓的姓名张榜在县门口，百姓没有敢延误期限的。多次升迁至殿中丞、通判运州，被召到学士院考试，授予右正言、直使馆，担任三司度之推官，转任盐铁判官。适逢诏令百官议论政事，寇准极力陈述利害，皇帝更加器重他，提拔为尚书余部郎中、枢密院直学士、判吏部东权。曾在殿中奏事，言语不合皇帝心意，皇帝发怒起身，寇准就拉住皇帝的衣服，让皇帝重新坐下，事情决定后才退下。皇帝因此赞许他，说我得到寇准，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。淳化二年春天，大旱，太宗严请近臣询问时政得失，众人用天象来解释。寇准回答说，洪范中天人之间的关系，应验如影随形，大旱的征兆大概是刑罚有所不公。太宗发怒，起身进入内宫。过了一会儿，召见寇准询问不公的情况，寇准说希望召来二府大臣，我就说有诏令召二府大臣入宫。寇准于是说，不久前祖籍王怀都违法受贿，祖籍贪赃少却被处死。王怀是参知政事王冕的弟弟，盗窃主管财物达千万，只受到杖刑，仍然恢复他的官职，这不是不公是什么？太宗问王冕，王冕叩头谢罪，于是严厉责备王冕，从而知道寇准可以重用，立即任命寇准为左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，改任同知院事。寇准与知院张逊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论政事。有一天与温仲舒一起出行，路上遇到一个疯子迎着马高呼万岁，判左金吾王斌与张逊向来友好，张逊唆使王斌上报这件事。寇准引温仲舒作证，张逊让王斌独自上奏，言辞很严厉，并且互相指责对方的短处。皇帝发怒，贬谪张逊，寇准也被罢免至青州。皇帝对寇准身后，他已经出发后还是想念他，常常不高兴，对左右的人说，寇准在青州快乐吗？回答说，寇准得到好地方，应当不苦。几天后又问，左右的人揣测皇帝心意，将再次召用寇准，于是回答说，陛下思念寇准不曾忘记，听说寇准整天饮酒，不知道是否也思念陛下。皇帝沉默不语。第二年召见并任命为参知政事。从唐末以来，藩户有居住在渭南的，温仲舒任秦州知州，把他们驱赶到渭北，建立铺山来限制他们的往来。太宗看到奏章不高兴，说古代羌戎还杂居在伊洛地区，那些藩夷容易骚动，难以安定，一旦征调将严重困扰我关中。寇准说，唐代宋璟不赏赐边公， 最终导致开元太平，边疆之臣邀功而酿成祸患，很值得警戒。皇帝于是命令寇准出使渭北，安抚族帐，而将温仲舒调任凤翔，至道元年加封给侍中。当时太宗在位已久，冯拯等人上书请求立太子，皇帝发怒，贬斥他们到岭南，朝廷内外没有人敢说话。寇准刚从青州召回，入宫觐见皇帝，脚伤很重，自己撩起衣服给寇准看，并且说：“你怎么来得这么晚？”寇准回答说：“臣不是召见，不能到京城。”皇帝说：“我的几个儿子中，谁可以继承帝位？”寇准说：“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，与妇人、宦官商议，是不可以的；与近臣商议，也是不可以的。只有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期望的人。”皇帝低头很久，屏退左右说：“襄王可以吗？”寇准说：“知子莫若父，圣意既然认为可以，希望立即决定。”皇帝于是任命襄王为开封尹，改封寿王，于是立为皇太子。祭庙回来后，京城的人家道欢喜跳跃，说：“少年天子。”皇帝听说后不高兴，召见寇准说：“人心一下子归属太子，想把我放在什么位置？”寇准两次拜贺说：“这是国家的福气。”皇帝进去告诉后妃，宫中的人都上前祝贺，又出来延请寇准饮酒，大醉而罢。至到二年，在南郊祭祀，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晋升品级。寇准素来喜欢的人大多得到台省清要的官职，所厌恶的不及知道的人则按次序进用。彭维杰的职位向来在冯拯之下，冯拯转任于部员外郎，彭维杰转任屯田员外郎，奏章列衔时，彭维杰仍然处于下级。寇准发怒，用唐贴告诫冯拯不要扰乱朝制。冯拯极为愤怒，陈述寇准专权，又分条上奏岭南官吏任命不公的几件事。广东转运使康简也说，吕端、张继、李昌龄都是寇准引荐的，吕端感激他，张继能屈意奉承寇准，而李昌龄畏缩懦弱，不敢与寇准对抗，所以寇准能任意妄为，扰乱京制。太宗发怒，寇准正代理太庙祭祀，召见并责备吕端等人。吕端说：“寇准性格刚愎自用，臣等不愿多次争论，恐怕伤害国体。”于是两次拜谢请罪。等寇准入朝应对，皇帝提到冯拯的事，他为自己辩解。皇帝说：“如果在朝廷上争论，失去执政的体统。”寇准仍然争辩不停，又拿着中书省的簿子在皇帝面前争论是非，皇帝更加不高兴，于是感叹说：“老鼠麻雀尚且知道人的心意，何况人呢？”于是罢免寇准至邓州。真宗即位，升任尚书工部侍郎。咸平初年，调任河阳，改任同州。咸平三年，到京城朝见，行至闻香时，又改任凤翔府。皇帝巡幸大明，诏令他倒行在所，升任刑部，全知开封府。咸平六年，升任兵部，担任三司使。当时合并盐铁、杜支、户部为一使，真宗命令寇准裁定，于是用六位判官分别掌管，繁杂与简约才适得其当。皇帝很久就想任命寇准为宰相，担心他刚直难以单独担任。景德元年，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，过了一个月，同时任命寇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寇准以集贤殿大学士的身份位居毕士安之下。这时契丹入侵，纵放由齐节掠深州、齐州一带，遇到小势力就撤退，徘徊没有战斗的意图。寇准说：“这是轻敌疲困我军。”请求训练军队，任命将领，挑选骁勇精锐，占据要害以防备。这年冬天，契丹果然大举入侵，紧急文书一夜来了五次，寇准不打开，饮酒谈笑自如。第二天，同僚上奏皇帝，皇帝大为惊骇，问寇准。寇准说：“陛下想要了结此事，不过五天而已。”于是请求皇帝亲临澶州。同僚害怕，想要退下，寇准阻止他们，让他们等待皇帝起驾。皇帝为难，想要回内宫，寇准说：“陛下进去，臣就不能见到，大事就完了，请不要回宫而出发。”皇帝于是商议亲征，召集群臣询问方略。随后契丹包围瀛州，直接进犯贝州、魏州，朝廷内外震惊。参知政事王钦若、 是江南人，请求前往金陵。陈尧叟是蜀人，请求前往成都。皇帝问寇准，寇准心里知道两人的谋划，于是假装不知道，说谁为陛下出这个计策的，罪可处死。如今陛下神武，将帅臣子协和，如果大驾亲征，贼兵自然应当逃走，不然出其兵来扰乱他们的谋划，坚守来疲惫他们的军队，劳役之事我军已稳操胜算，为什么要抛弃宗庙社稷，想要前往楚蜀远方之地，所在人心崩溃，贼兵城市深入，天下还能保住吗？于是请求皇帝亲临澶州。等到了南城，契丹兵势正盛，众人请求驻跸以观察军事。寇准坚决请求说，陛下不过黄河，那么人心更加危险，敌气未受震慑，这不是取得威势决胜的办法。况且王超率领进兵屯驻中山扼守咽喉，李继龙、石宝吉分裂大阵扼守左右两翼，四方征阵的援军每天到达，还一律什么而不前进。众人议论都害怕，寇准力争不能决定。出去遇到高琼在屏风间，对他说，太尉受国家厚恩，今天有什么可报答的？高琼回答说，我是武人，愿意效死。寇准再次入朝应对，高琼随立在庭下，寇准厉声说，陛下不认为臣的话对，何不试问高琼等人？高琼立刻仰头奏道，寇准的话是对的。寇准说，时机不可失，应当赶快催促车驾。高琼立即指挥卫士抬进车辇，皇帝于是渡过黄河，登上北城门楼，远近望见皇帝的伞盖，跳跃欢呼，声音传出几十里。契丹人相视惊愕，不能排列成阵。皇帝将军务全部委托给寇准，寇准秉承皇帝旨意独自决断，号令严明整肃，士兵喜悦。敌军数千级乘胜逼近城下，诏令士兵迎击，斩杀俘获大半，于是退去。皇帝返回行宫，留下寇准在城上，慢慢派人看寇准在做什么。寇准正与杨毅饮酒赌博，唱歌戏谑欢呼。皇帝高兴地说，寇准如此，我还忧虑什么？相持十多天，契丹统军踏懒出来督战。当时威虎军头张圭首闯子弩，弩机摇动触发，箭射中踏懒额头，踏懒死去，于是秘密送信请求结盟。寇准不答应，而使者来请求更加坚决，皇帝打算答应。寇准想要邀约使者称臣，并且献出幽州土地。皇帝厌恶战争，只想笼络而不断绝关系而已。有人诬陷寇准借战争以自重，寇准不得已答应了。皇帝派曹丽用道军中商议碎币，说百万以下都可以答应。寇准召曹丽用到帐中，对他说，虽然有敕令，你所答应的不超过30万，超过30万我杀了你。曹丽用道军中果然以30万达成协议而回。河北停战是寇准的功劳。寇准在相位，用人不按资历，同僚很不高兴。另一天又任命官员，同僚让吏员拿着吏部进城。寇准说，宰相是用来进贤退不孝的，如果按成立，只是小吏的职分而已。景德二年，加封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。寇准颇为自夸澶渊之功，即使皇帝也因此待寇准很优厚。王钦若深深嫉妒他。一天朝会，寇准先退下，皇帝目送他。王钦若于是进言说，陛下敬重寇准，是因为他有社稷之功吗？皇帝说，是的。王钦若说，澶渊之意陛下不以为耻，反而说寇准有社稷之功，为什么？皇帝愕然说，什么缘故？王钦若说，城下之盟春秋认为可耻，澶渊之举就是城下之盟，以万圣之尊而签订城下之盟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的？皇帝变色不悦。王钦若说，陛下听说过赌博吗？赌徒输钱快进时，就倾其所有赌注，称为孤注。陛下，就是寇准的孤注，这也很危险了。从此，皇帝对寇准的信任逐渐衰减。第二年，罢免为刑部尚书，知陕州，于是任用王旦为宰相。皇帝对王旦说，寇准多次许给他人官职，以此作为自己的恩惠，等他离任，应当身加警戒。跟随封禅泰山，升任户部尚书，知天雄军。 祭祀焚阴，命令提举贝州、德州、亳州、明州、滨州、地州巡检捉贼公事，升任兵部尚书，入朝判都省。巡幸亳州，全东京留守，担任枢密院使、同平章事。林特任三司使，因河北每年输送绢帛短缺，催都很急。而寇准向来厌恶林特，很是帮助转运使李世衡而阻挠林特，并且说在魏帝时曾进献河北绢帛50,000，而三司不接受，以致短缺供应，请求弹劾主管官吏一下。然而京城每年消费绢帛100,000，寇准所帮助的才50,000。皇帝不高兴，对王旦说寇准刚强，易怒如旧。王旦说寇准喜欢别人怀恩，又想要别人畏惧其威，这都是大臣所避免的，而寇准却以此为己任，这是他的短处。不久罢免为武圣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判河南府，调任永兴军。天禧元年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当时巡检朱能勾结内侍都知周怀正伪造天书，皇上拿着事问王旦。王旦说最初不相信天书的是寇准，现在天书降下，必须让寇准进献。寇准跟随皇上进献了天书，朝廷内外都认为不对，于是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景陵公使。天禧三年在南郊祭祀，升任尚书右仆射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当时真宗换封籍，刘太后在内宫干预政事，寇准请求单独觐见，说皇太子是众人所期望的，希望陛下考虑宗庙的重要，传给他地位，选择正直的大臣作为辅佐。丁未，前为掩饰谄媚小人，不能辅佐年幼的君主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寇准秘密命令翰林学士杨义起草奏表，请求太子监国，并且打算援引杨义辅政。不久计划泄露，被免职为太子太傅，封来国公。当时周怀正惶恐不安，并且担心获罪，于是谋划杀害大臣，请求罢免皇后干预政事，奉皇帝为太上皇，然后传位给太子，恢复寇准的宰相职位。客省使杨崇勋等人把这事告诉了丁未，丁未穿着便服，夜里乘坐牛车到曹丽用那里商议，第二天上报。于是诛杀周怀正，降寇准为太常卿、知相州，调任安州，贬为道州司马。皇帝起初不知道，有一天问身边侍从说，我眼中很久不见寇准，为什么？侍从们不敢回答。皇帝去世时也相信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，他被重视到这种程度。乾兴元年又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。当初丁未出自寇准门下，做到参政，侍奉寇准很恭敬。曾经在中书省一同吃饭，菜汤弄脏了寇准的胡须，丁未起身慢慢地为他擦去。寇准笑着说，参政是国家大臣，竟为长官擦胡须吗？丁未很惭愧，从此倾轧陷害日益加深。等到寇准被贬不久，丁未也被流放南方，途经雷州，寇准派人送一只蒸羊到边境上。丁未想见寇准，寇准拒绝了他。听说家童谋划要报仇，就关上门让他们纵情赌博，不准出去，等丁未走远了才停止。天圣元年调任衡州司马。当初太宗曾得到通天锡，命令工匠做成两条腰带，一条赐给寇准。到这时寇准派人从洛阳取来，取到几天后沐浴，穿上朝服，系好腰带，面向北方拜了两拜，呼唤身边的人赶快铺设卧具，躺到床上就去世了。当初张勇在成都听说寇准入朝做宰相，对他的僚属说，寇公是奇才，可惜学问不足。等到寇准出任陕州知州，张勇恰好从成都罢职回京，寇准隆重地设供帐，盛大地备办款待。张勇将要离去，寇准送到郊外，问道，用什么话教导我？张勇慢慢地说，霍光传不可不读。寇准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回家取来霍光传读，读到不学无术时，笑着说，这是张公在说我啊。寇准少年时富贵，性情豪放奢侈，喜欢狂饮，每次宴请宾客常常关上门卸下马匹，家里从不点油灯，即使是厨房厕所所在也一定点燃蜡烛火炬。在雷州一年多，去世后调任衡州司马的命令才到，于是归葬西京。灵柩途经京南公安县， 县里人都设计枯于路旁，折竹枝插在地上，挂上纸钱。过了一个月去看，枯竹都长出竹笋。众人于是为他立庙，每年按时祭祀。没有儿子，以侄子寇随为四子。寇准死后十一年，恢复太子太傅，追赠中书令，来国公，后又赐谥号钟敏。皇佑四年，诏令翰林学士孙辩撰写神道碑，皇帝为碑额撰书金钟二字。论说吕端建祖秦王居留京城，已经显出大气，与寇准同任宰相，而常谦让他，留下李继迁的母亲不杀。真宗即位时，将王继恩关在室内，从而挫败李后的义谋，确定大计。即位后还请求撤去帘子，登殿审视，然后下拜。太宗说他大事不糊涂，了解臣子没有超过君主的。宰相不和，不足以确定大计。毕士安推荐寇准，又为他辨明诬陷。契丹大举入侵，两人共同劝谏真宗，于是亲征澶渊，终于退却强敌。到商议岁币时，因而请求多给财物，以求长久结盟。由此西夏失去牵制我们的计谋，随后也归附。景德、咸平以来，天下安定，是两位宰相协和所致。寇准在太宗朝议论立太子，说地位不能与富人谋划，不能与宦官谋划，不能与近臣谋划。这三句话可以作为万世借鉴。澶渊之役，力排众议，终于成就大功，古代所说的大臣于此可见。然而拉扯皇帝衣角，留下觐见，当面指责同僚，虽然有直言的风范，但缺少包容的度量。在宫中定策，不谨慎选择合作者，以致引发周怀正的邪谋，因此被流放南方。功业如此，却不能善终，所谓臣下不保密就会丧身，难道不是真的吗？